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就最近也不知道录什么，没什么灵感。然后呢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个话题哈，就是影响中国的100位历史人物，都是谁？
张少娘要背一下吗？
你觉得排第一的应该是谁？
秦始皇。
然后我呢就上网搜了一下啊，就看看这个网上有没有人家整理好的嘛。然后我就搜了以后呢，就发现搜出来这些吧，我总感觉挺个人化的。
怎么个个人化呢？
就是搜出来的有不同的说法版本吧。然后里面有很多都已经把近代史的一些人都列进去了。
那近代史的人可以列进去啊？
确实也可以啊。但是我是想搜古代史的。然后呢我就打开了这个 AI 啊，我就问 AI， 我说这个影响中国的100位历史人物都是谁啊？然后 AI 呢马上就咔咔列出来了10个啊，而且呢
不是问100个吗？
对，他只列了10个。然后那个他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个人对于影响的定义和判断标准可能不一样，所以呢他就只尝试列举一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人物。然后这个 AI 列的10个人是谁呢？皇帝，孔子，秦始皇，汉武帝，司马迁，李世民，武则天，成吉思汗，朱元璋，郑和，哎，列了这10个。然后我说我要100个，你怎么才列10个呀？然后
你俩聊起来了是吗？
然后 AI 就说这个因为要涉及的这个资料太多，每一个人
我 CPU 干废了。
对，他说超出了我的这个搜索的范围，就是你可以限定一下这个具体的条件，比如说什么朝代啊，比如说什么领域，反正就是那意思，就是不能给直接给我100个，因为他不是给我10个人名。你比如说这刚才咱们念名字那10个哈，他每一个后面都给你一个原因。比如说皇帝，他写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传说中的中华文明的开创者。然后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中国及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他给你列名字后面，他给你为什么我把它列进来的原因。所以人家这个 AI 就说我直接给你列100个，有点超出我的这个范围了啊。哎，我一想行，那就加限定范围呗。那我就问他，我说那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10个历史人物是谁？然后呢 AI 说，春秋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与纷争的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我认为春秋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10个历史人物。第一个，齐桓公、管仲、晋文公、楚庄王、孙武、伍子胥、孔子，然后老子、左丘明、范蠡，列了10个。然后呢我就又问了10个战国的啊，战国的呢他就列的是商鞅、孟子、庄子、屈原、白起、廉颇、李牧、苏秦和张仪、乐毅、吴起，列了这10个。那我本来是说这个最近不知道讲谁的故事啊，然后我一看他列的这都春秋战国列了20个，我怎么感觉好像都讲过呢？而且都是那种大名人，就是我感觉就是是不是是个中国人就知道啊？这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就觉得有点俗了。于是呢，我就想起张小娘了嘛，我就赶紧找张哥啊。这个张哥在这个紧张刺激的工作之余啊，抽空回复了一下我，我就给张哥列了春秋那10个人。我说张哥，这10个你觉得哪个你不熟啊？你觉得哪个是这个你好像听起来比较陌生的呀？然后张哥，你后来选的谁你还记得吗？
左丘明。
对，左丘明啊。 然后我
知道他写左传，但是我除了他写左传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啊，但是呢张哥的这个回答就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就是这个左丘明我要讲我怎么讲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人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他就是一作者嘛，
嗯，
对吧，他是写故事的。所以我就接着问 AI， 我说啊，我说这个左丘明有什么故事吗？然后 AI 夸夸又回答了我一段啊，他说左丘明是春秋末期鲁国的著名史学家，生于约公元前502年，卒于公元前422年，享年80岁，然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曾担任鲁国的左史官，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著作。左丘明晚年双目失明，但仍旧口授弟子，传承史学。然后后面还有两大段啊 ，AI 这个回答的还挺长的，不拉不拉的，我就给大家念一下，看看 AI 回答的这个水平哈。
嗯。
然后呢，这玩意儿他还是没法讲故事啊，对不对？
嗯。
但是 AI 呢，在后边的那个。回答里面他就说啊，说左丘明写的《左传》里面阐述了很多他的宝贵的观点啊，什么这个体现了左丘明的爱国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不受君主的摆布，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什么的，就叭叭叭说了一大堆这个。
嗯，
哎，我说《左传》里面体现了左丘明的什么观点啊？因为这个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春秋。啊，
嗯，
孔子在春秋这个里面他会有很多春秋笔法。左传呢我印象当中我读的时候很早，
嗯
啊，就记得是他是一个比较平铺直叙的写作方式，
嗯，
就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都不一定全，就时间地点人物，
嗯，
然后什么事儿。他是这么一个写法，这玩意儿，反正我当年读《左传》的时候是非常枯燥，读了也就是挑着读啊，读了可能不到一半我就放下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写法，他不像《史记》，《史记》非常有故事性，哎，一个人就是一个列传，这人的故事，哎，从开头到这一生结束，然后最后呢还有司马迁的点评，就读他读起来非常。像这个小说了已经，啊，《左传》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 AI 这个回答呢，我就有点不满意了。
嗯，
我说这个左丘明在《左传》，我就接着问，我说左丘明在《左传》中提出了什么重要观点啊？然后 AI 呢，就不拉不拉又写了一大堆啊，比如说这个，他就这是 AI 的回答啊。说左丘明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而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自己贤明，做到秉政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时，他也主张将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然后左丘明在《左传》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并非像《春秋》那样偏向妄加取笔，而更趋向如实以录，褒贬自然体现。他赞赏那些建立霸业、施德政、行礼仪的国君和贤臣良弼，对横征暴敛、骄奢淫逸、失位弃国者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种评价方式展现了左丘明对于历史人物的辩证看待和对于君子的明晰界定。
嗯，
反正还有很多啊，我就只是挑他其中最快速能让大家了解这个答案的一段我就念。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 AI 真是有点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反正我读左传的时候我是真的没这感觉。啊，他没有特别多的褒贬，
嗯，
那你只能说，可能啊，就是左丘明对于选择史料和阐述的时候有自己的倾向。那这个里面呢， 那就是说他选了哪些故事来记，是不是就代表了左丘明的一些观点呢？对吧？这只你只有这么理解了，因为他写的是流水账啊。
嗯，
左丘明没有自己去在底下比如说加一段评价什么的。然后而且这网上呢肯定也是因为 AI 的这些数据来源都是网络嘛，我觉得这都是后人啊添加的这个评价，是吧？这网上有好多就是你不能太相信。
嗯
嗯，所以我就说那这怎么办呢？咱是为了讲故事啊，这太理论了，而且这理论我觉得都不对啊，总结的也不对。那我就接着问 AI， 我说那你给我列举几个最能体现左丘明思想的《左传》当中的故事。
嗯，
哎，这不就这个
具体了
吗？然后呢 AI 就给我列了三个故事呢，分别是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眼，
嗯，
还有烛之武退秦师。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三篇两篇课文，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曹刿论战和烛之武退秦师是课文，郑伯克段于眼呢是春秋第一个故事，而且我记得我讲过。我说这仨好像也没什么可讲的，这大家都知道啊。
嗯，
然后我就跟恩爱说你再给我列三个。哎，这三个就有点意思了。AI 又列了三个，分别是子产不悔相校、奇女文姜和重耳流亡。哎，这仨故事就不是课文了，
陌生了就。
哎，这一下这个
就超出了张小娘的这个听过的范围了，
我就感觉好像接近我可以做节目的这个选题了。然后这三个故事里面呢，这个最有意思的啊，其实是这个奇女文姜。
哦，
啊。那先听一下这个 AI 的回答啊。 AI 总结文姜的故事，他说这个故事聚焦于鲁庄公的夫人文姜在守寡期间不寻常的政治作为。文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弱女子，她在政治上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行动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女外交家式的传奇人物。这个故事反映了左丘明对于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他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嗯，
这个是 AI 给的奇女文姜的解释。
嗯，
我一看我就觉得说这个 AI 啊还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这个我反正记得我看的这个故事包括史记啊，包括左传对于文姜的记载跟他刚才给的这段解释那基本上算是一毛钱关系没有啊，除了名字一样完全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哎，所以这个讲到这儿呢先提醒各位一句，哎，大家以后呢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
辨别，不能拿过来直接用。
哎，你拿过来直接用啊，很可能闹笑话。
嗯，
但是呢，这事儿呢，你说它也是成为了一个矛盾的事儿，因为你去问 AI， 很有可能是你不了解的事儿，你才问 AI 嘛，就跟把它当百度一样用。
嗯，
肯定是我不太了解一个什么事儿，我去查查。
嗯，
这玩意儿 AI 给出来的答案，有的时候风马牛不相及，你就因为不熟悉，你也没法判断它真假。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呢提醒一下各位，就是现在啊如果你工作当中也好或者说这个就是需要用 AI 的时候，
嗯，
你尽量不要去查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带有这个主观的问题，你查一些可能事实性的问题，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几，那估计比较准确。
嗯，
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的首都是哪里，
嗯，
是吧？你这种问题，它是
这种问题用问吗，大哥？
我就是举例子，就是类似啊这种事实性的问题嘛。那比如说这个，你说一个陌生的国家嘛，啊，比如说这个阿拉伯的，那个阿拉伯的首都是哪儿？就这种问题，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嗯，
或者比如说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是哪儿？啊。刚果的首都是哪儿？
但这种问题其实你直接搜索百度就可以，都用不着 AI
啊，也是，反正。
但是你说到这里呢，我有一个 我感觉 AI 还比较好用的一个应用场景。
嗯，
就是如果说你的，比如说你要写一个文，像我们的话就是需要用 PPT 展示嘛，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的 PPT 是需要填充内容，它那个版面很大，除了你比较醒目的标题之外，你需要在你的正文页上填充一些废话，
对，
去辅助你表达你标题的核心观点、
嗯、
然后这个时候 AI 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这时候我一般都会打开文心一言，然后把我的标题的结论句输进去，看它能给我提供一些什么废话，然后我再从里面摘一些能用的出来。我感觉、
啊、
嗯，这是它的一个妙用。当然首先就是
万一有人看了你这段废话怎么办，而且发现里面有可能很严重的事实错误怎么办呢？
哦，你当然要选择没有事实错误的那种呀。比如说你要表达一个观点，然后接下来你就是对这个观点展开，当你觉得展开很麻烦很费劲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哎，再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比如说你写一段什么什么观后感、
啊、
一个参加一个活动的什么感悟，这种时候你就可以交给 AI 来做。
啊，张哥又给大家出了一个
正向
职场当中的馊主意啊，大家可以这个自己没事的时候利用起来。但是呢今天呢咱们这个选题就有了啊，通过我跟 AI 的这一番交流啊，我就决定咱们就讲讲这个文江的故事。
嗯，
我估计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因为这玩意儿还比较偏。
嗯
啊，因为我为什么知道 AI 它这个是错的呢，就是我印象当中的文江啊是一荡妇啊，就特明显的一个故事人物形象。因为这个春秋也好左传也好哈，我印象里面他写的呢很多选取的故事都是各国发生了内乱。
嗯，
好多他其实故事是给你解释说为什么叫礼崩乐坏，他其实是有自己作者的倾向可能啊，当然你也可能赶上那个时代他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这样的故事比较多。
嗯，
所以文江的故事呢我记得还比较靠前，因为他是在等于春秋五霸出现之前的故事，就是他是等于在这段春秋的历史里面比较靠前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我印象还挺深的。而我记得故事里面呢他是一荡妇，一个淫妇。而且呢这个咱们今天故事从哪儿讲呢，哎，这个我们也不能讲的太俗，就是大俗就要大雅的方式讲。
哎呦，
是吧，大雅的故事我给大家用大俗的方式讲。所以讲荡妇、
嗯、
我们先讲一段诗经。
嗯，
哎，这个诗经南山啊，南山崔崔，雄狐随随，鲁道有荡，其子犹归。这个是一个故事。
嗯，
这个故事呢就是直面翻译哈，说高高的南山上有一只雄狐狸在求偶，鲁国的国君夫人作风放荡，和齐国国君相互交好。哎，大家听明白了，我再给大家念一下、
嗯、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啊。南山崔崔，雄狐随随，鲁道有荡，其子犹归。这就是说了一个那个年代的一个八卦新闻。
嗯，
说这个哟，这鲁国的国君这媳妇儿啊，他可有事儿。哎，他有事儿，这还不是一般人，是跟这个齐国国君他有事儿，给这鲁公他戴了绿帽子了。
嗯。
这个南山他就是说这么一故事。
嗯，
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主角
嗯
就是文江。
嗯
啊，那么这个文江呢在历史里面的记载呢主要就是说他是称赞他是一个美貌的绝世美女，春秋四美之一啊。因为咱们这个一说美女老想起四大
美
女是吧，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人们评选出来比较美的姑娘。
嗯，
这个文江啊春秋四美之一。但是呢这个诗经里面很多的篇幅其实都是在影射或者说讽刺文江是一个妖妇。哎，他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嗯，
史记里也出现过文江的故事。 司马迁还是对文江也进行了一些处理政务的体现吧。
嗯，
但是呢，终归啊，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文江是一个美貌妖艳的淫妇，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嗯，
那咱们正经就讲讲这个故事，是不是会不会是
误会？
误会，对，就是比如说，是不是我看书的时候啊，因为跟看一些电影似的，我倒着看的啊，有一些部分我就倒过去了，就那些倒过去的部分可能是人家正面形象，我就没看着呢。嗯，咱们讲讲这个故事啊。嗯，故事一开头呢，要说的是齐僖公。
嗯，
齐僖公呢叫吕禄甫，哎，就是姜子牙的后人。姜子牙真实的名字应该叫吕尚。
哦，
所以人家应该是吕氏姜姓。
嗯，
啊，所以齐僖公呢叫吕禄甫。春秋时期的这个齐国国君啊，这个吕禄甫啊，齐僖公其实不是很出名。哎，在这个历史上来说，大部分人可能对他都印象不深啊。但是呢，这哥们儿呢比较点正，他生的孩子都是名人，就是他生的这个五个孩子啊，都成了历史上知名度相对比较高的人物。
嗯，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知名，
哎，
反正知名，
反正臭名也是名啊。生的五个孩子都是谁呢？老大叫姜珠儿，或者叫吕珠儿。
嗯，
那，然后老二叫吕鸠，老三就是吕小白，就是姜小白。
嗯，
姜小白可能大家听着就比较熟嘛。
嗯，
齐桓公啊。
嗯，
啊，吕小白。还有俩女儿啊，大闺女叫宣姜，二闺女就是文姜。这个宣姜文姜啊，不是名字，是说这两个姑娘姓姜，然后后人呢给他们加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相当类似于像方便谥号一样，可以记，就是便于记忆的一个号。
哦，
啊，你像文姜呢，她就是说这个姑娘文采风流，非常有才华。
嗯，
所以管她叫文姜。
那宣姜呢？
宣姜是因为她嫁的老公的谥号是宣，
哦，
所以叫宣姜啊。这是这五个孩子在历史上知名度都比较高。那当然，知名度最高的肯定是吕小白，他就是姜小白。
嗯，
哎，齐桓公嘛。那么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就是这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这个妹妹啊，就是文姜。这个文姜呢，一上来，我们可以说，用一个《诗经》的故事来描述她，哎，就是说她的美貌啊，在整个山东地面上都传开了，大家都听说，说这齐僖公有一个小闺女，那长得真的是，哎呀，冠绝山东，嗯，太漂亮了，
嗯，
所以呢，《诗经·正风》里面有一个诗词叫有女同车，这么描写的：有女同车，颜如顺花，姜敖姜祥，佩玉俱琼琼聚，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姜敖姜祥，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就是这个颜如顺花，颜如顺英，姜敖姜祥，佩玉锵锵，这样的一个描写美女，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
嗯，
就是说形容一个女子，她的面容长得像花朵一样。
嗯，
她的步态啊，就是行动起来，她的这个步伐姜敖姜祥，就像要飘起来一样。很轻盈，是吧？这个是形容。然后佩玉锵锵的，就是他贵族嘛，他们会佩戴一些饰品，然后他一动的话，这些饰品发出一些这种玉器叮叮当当的这种声音。哎，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十二个字啊，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所以《诗经》啊，确实是怎么说呢？
很美，
非常美。
嗯，
我觉得可以。有心的朋友呢，从小呢教小朋友可以读一些《诗经》。
嗯，
啊，对于我觉得，对于一个文学的这个，文对
文
学审美是有很高的帮助的。
嗯，
就是你比如说像这样的 这个词哈，它日后发展在中国的文学的这个文坛上，比如说曹植的《洛神赋》里面也会形容洛神是翩若惊鸿，
嗯，
哎，若将飞而未翔，嗯，这就是《洛神赋》里的词。你说这个东西它的灵感，或者它
来自于《诗经》，可能，
哎，它就，嗯，它肯定是来源于《诗经》，
嗯，
就是形容女子要飞起来，步态轻盈，翩若惊鸿，这个我四个字我们可能就比较熟悉，
嗯，
对吧？其实它，我觉得原型就来源于《江翱江翔》，
嗯，
哎，所以你看《诗经·正风》里面形容的这个美女，哎，史学家大部分认为形容的就是文姜，就是这一首诗词，它描述的这个美女就是郑姜，
嗯，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诗经》啊，它不光是。就是有描述的这个主体，它背后都是有故事的。
嗯，
这是一什么故事呢？就说啊，这个齐僖公，他就准备嫁女。
嗯，
我这宝贝闺女到了出嫁的年纪了。那么当时呢，郑国的公子就是郑乎，啊，姓姬，姬乎吧，郑乎还是郑乎比较准确啊。郑乎听说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来到了齐国。提亲，那刚才那个有女同车，其实描述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
嗯，
就是，说这个贵族男女啊，同车出来以后被百姓看到了啊，然后形容这个美女，实际上是指这一次郑国的公子郑乎来齐国，坐着这个好宝马香车来提亲，来见这个文姜，
嗯，
这个故事，
嗯。
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嗯，
啊，就是郑国公子来到以后，而且好像是见过文姜以后，退婚了。
嗯，
哎，那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贵族婚姻，尤其是一国的这个公子，就是他将来就是郑国的国君啊，啊，你要娶的相当于是齐国的公主。
嗯，
啊，他是这样一个身份嘛。嗯嗯，啊，你说不娶就不娶了，这个就让齐僖公很没面子，就什么意思？你这挑白菜呢，对吧？你说要娶，啊，你来了来了，看完又不要了，
没看上是吧？
没看上，对。但问题是什么呢？我齐国现在也是东方大国，
嗯，
就是这个国力啊很强盛。你从这个咱就说俗一点哈，从家世上我不比你郑国差，虽然你是姬姓王族的后代，
嗯，
我们还是姜子牙的后代呢嘛，对不对？咱俩也，嗯，其实
不相上下，
而且我现在国力还比你强，
嗯，
那你要再说到这个我闺女，那是山东有名的美女啊，
嗯，
对吧？从长相上来说你也不可能这个配不上你啊，
嗯，
那你郑国公子怎么就这么牛呢？然后郑国公子呢，郑乎就给出了他自己的理由，叫齐大非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齐国呀，太强大了，我啊配不上您。
嗯，
听起来好像还挺谦虚的。
嗯，发好人卡。
哎，就是说你挺好的，你们国家太好了，以至于好到我郑国配不上娶你们的公主。
嗯。
但是你这就有点恶心人了，其实，
嗯，
对吧？就是说我太好也不行，哎，其实这就是借口嘛，
嗯。
所以很多史学家呢，在这里就进行了一波猜测，
嗯，
啊，也有一些小故事编的呢，就连猜测都算不上，直接给出了他们的这个一个解释，就是郑国的公子来到齐国以后，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瓜，这个文姜，他跟自己的哥哥偷情。
哎呀，
哎，这个郑乎一想，操，我这要结了婚，我这帽子就戴上了。
嗯，
老子是吧，堂堂一国公子。
嗯，
将来我是郑国的国君，我娶一破鞋。
嗯，
这不像话吧？所以他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怪异的借口，就是齐大非偶，很多人就想说这个里面他有事儿啊。至于有没有事儿呢，这段我们插一个这个算是野史部分了哈，
嗯，
啊，因为这个在史学界现在呢，不会被人认同 包括这个我去你看淄博那个博物馆，
嗯
啊，当地他们博物馆里他也不说啊，他或者说他说的呢很侧面，他不直接解释这事儿。
嗯，
什么事儿呢？这就是野史部分啊，一家之言姑且听之。就是在这个春秋时代啊，或者说这个周朝的时候，齐国这个地界，它的民风，它的这个文化上跟中原王朝呢还是有区别的。
嗯，
就是说白了它算是有点偏远地区的意思了。那你不是像现在，你现在一说山东，这富庶之地啊，是不是？山东呢是属于全国经济排名都靠前的嘛，是吧？啊，但在春秋，也就是这个周朝的时候啊，山东算是偏远之地。偏远之地呢，大部分的，就是居住的很多少数民族嘛。少数民族，或者说在这个中原文化的眼里面，就是说好听一点呢，叫民风淳朴；说不好听一点呢，
蛮夷，
就是这个不太有文化，不太有文化的直接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作风比较直接，
开放，
比较开放。
嗯，
哎，这个中原的臭规矩多，哎，河洛地区这臭规矩就多，是不是？这个越是接近大自然的这种生活方式，它有的时候对于这个穿着打扮啊、婚丧嫁娶啊，它就来的比较直接。所以齐国这个地方哈，本身它的民风就比较淳朴，就是这个小伙姑娘之间他要发生了感情，哎，他们就找一个地儿自己就结合一下，也没结婚可能，这种事呢在齐国很普遍啊。但是对于中原这些礼仪国家来说呢，因为周公嘛，周公时代就已经这个治礼了，就是咱们得讲究这个，是吧？周公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国家当时他其实不能做到这样，就是贵族可能还行，但是你这个一到民间，你就发现整个这个风气
非常随便，
就有点随便。哎，所以其实周公啊，当年他就有这个意思，就是拿这个东西，他其实是在限制一些其他国家。
嗯，
其实尤其是针对这个齐国。这俩人邻居啊，齐鲁这是挨着的，
看不下去啊。
所以周公当年治理作越的时候，他其实有一部分政治目的的，实际上是奔着姜子牙来的，姜子牙不能叫奔着姜子牙来，就是奔着齐国来的，啊，那么同时呢，他是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跟解释者是我鲁国，对吧？你呢是要遵从这个规则的，啊，他就从政治上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以上至下的这样的一种优势，所以齐国这个地儿呢，我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你现在去淄博的这个博物馆，你其实也能看到说姜子牙来到这儿的功绩之一就是顺应当地风俗，没有强迫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要按照什么什么中原的方式去生活，得到了齐国就当地人民的爱戴，大家很喜欢这个老吕家的这种治理方式，其实这个就是博物馆，它只能讲到这儿了，再往下讲这话都不好听了，就是你们
想象吧，
你们想象一下吧，就是说白了你们这个地儿的人这没羞没臊，对吧？我姜子牙我管不了，我不管了，干脆就这么着吧，它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它其实爆发在这个齐国哈，它一点都不奇怪。哎，就是渐渐的，从上到下，整个的这个风气哈，它变得都有一点儿
随便
。但是呢，毕竟啊，这个兄妹乱伦肯定是不应该的，
太随便了，
这有点太随便，是出格了，这就玩出格了啊。所以呢。人家郑国的这个公子郑乎肯定受不了这个呀，人家就没要这个文件，你长再好看也不行。这齐僖公就急啊，着急啊，我这属于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本来人家就说咱没羞没臊，结果这个事儿一下还就是整到新闻上了，这各国都知道了，肯定郑国不要我们齐国的公主，丢人啊。 这面子呢他得找回来呀，怎么办呢？这个齐僖公就想招，说我必须得给我这个闺女嫁一个好人家啊，我得嫁其他的这个诸侯。这时候呢真的就来了一位谁呢？鲁桓公啊，鲁桓公来了。这个鲁桓公呢是刚刚继位啊，他的这个太宰就是公子辉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您呢刚刚继位啊，在国际上呢也没有什么威望，怎么办呢？自然是要找一个大国我们来通好，通好的最佳方式就是结婚。那么找谁呢？当然是找齐国了，齐国物富兵强，肯定是你要结婚的首选。
嗯，
但是呢那个公子辉呢他挺坏，
嗯
啊，因为鲁桓公这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力啊没有齐国强，
嗯
啊，我这个国际的声望也不如齐僖公，那我要去娶他闺女的话，他要不嫁，这个事儿其实更丢人，而且我听说很多国家都去求亲啊，
嗯，
就等于鲁桓公啊姬允他现在他不知道这个文姜这事儿。反正有人说呢这个太公子辉他知道，
嗯，
他说你放心吧啊，你去提亲吧，我跟你说肯定行。因为什么呢？这齐僖公正愁闺女嫁不出去怎么办呢？
嗯，
所以公子辉他出这么一个所谓的馊主意。嗯，但是其实呢这话分两头，这个郑乎回国以后啊，大臣老百姓也不高兴，就是其实这话说白了吧，你娶文姜啊目的是为了得到齐国这个大国的援助，
嗯
啊，你郑乎你怎么就自己这么在乎自己的这个脸面呢？你就娶了就怎么了吧，就是人家是当姑娘的时候没老实，你娶回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政治联姻啊，
嗯，
对吧？你的这个婚姻它不是为了爱情，
嗯，
它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政治而服务的嘛，
嗯，
所以郑国这个大臣也不乐意啊，但是又没拿这个郑乎没辙。所以呢这个鲁桓公啊这个时候咱们就说反正也不知道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文姜这点事儿，他还真去了，
嗯，
提亲去了。这一提亲齐僖公乐了，
女儿终于嫁出去了，
哎，太好了，
我们家的流量女王，
哎，你看
可算嫁出去了，
这个嫁的比郑国的还好，
嗯，
要嫁给这个鲁桓公。因为什么？他已经继位了，
嗯，
那个郑乎他是说白了他是这个公子，
嗯
啊，他是储君嘛，那这个鲁桓公已经继位了，而且鲁国是什么吗？鲁国就是周朝王室的这个礼乐制度的第一维护者。
嗯，
鲁国是等于礼乐制度的最根本的那个国家。
嗯，
那老说我们齐国人没羞没臊。
嗯，
我这样的话，对吧？
挣个名，
我就证明了，我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嗯，
哎，你谁再说我们这个文姜他没羞没臊？是吧？谁能说鲁国国君？
对呀，
最重视礼仪国家的国君，他娶了我闺女。
嗯，
谣言是不是就不攻
自
破
了？
所以齐僖公特别高兴，哎呀，倒贴着啊，这彩礼嫁妆倒贴着，要往这个鲁国搬。就说小伙子太好了啊，这个姑娘赶紧，哎，你们
俩不会亏待你的，
领回过日子，
不会亏待你的。
嗯。但是呢，他是有人开心，他就有人不开心啊，
嗯，
是吧？谁不开心呢？哎，这个。他这大儿子，
嗯，
啊，公子纠，他就不开心，什么？我这爱情啊，是吧？眼瞅着就要飞了，我这妹妹要嫁人了，啊，就是江珠儿，我刚才说错了，不是公子纠啊，江珠儿，
嗯，
哎，他就给这个妹妹写了一封信，信呢这么写的：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举。于嗟兮复于嗟，就是妹儿啊，听说你要出嫁了，
嗯，
啊，这个是不是在临走之前跟哥哥我们再快乐一下啊？是吧？当户不折，飘而为举嘛。
嗯，
哎，这个文姜呢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桃有英，华华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丁宁兮复丁宁，哎，这个兄妹两个人搞得还挺有文采哈，
嗯，
什么意思呢？说啊，这个美好的花朵今天要是不折，难道就明年春天不会再开了吗？是吧？不要着急，来日方长，
还要回来探亲呢。
哎，我们以后就见面还有机会。你不要搞得我现在出嫁的时候，说婚礼上咱们非得找一厕所来一下，你万一让人发现了，大家这面子都不好过嘛，是吧？这个《诗经》，你看这个像不像？后来有一句诗词写的叫“花开堪折直须折”，
嗯，
啊，
莫待无花空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是吧？这个《诗经》它还是。你一看就知道，其实很多古人他都是读诗经的嘛。
嗯，
虽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少了。哎，我再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没羞没臊的这封信啊。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举，于嗟兮抚于嗟。桃有缨，华华其羚，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哎，反正是这个，不管兄妹二人再怎么依依不舍吧。这个文姜呢就踏上了去往
新生活的征程，
哎，鲁国的这个征程。嗯，去了这个鲁国以后呢，两口子生活的还不错。嗯，说这个文姜在鲁国的表现呢也挺好，恪守妇道，也没有发生什么这个私生活上的问题。
嗯，
好像也是这个转了性了，而且呢齐鲁的这次联姻也很融洽啊。就这样呢，过了十多年，一直就无事啊，无事发生。但是，这不就故事，它就是没有意外，就是一定会出意外。
嗯，
在公元前694年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就是说这个，姜珠儿啊，他继位以后，啊，就是后来的齐襄公，啊，这个他就仔细的就想说，我也得娶媳妇儿啊。我得娶一个跟我这个齐国身份匹配的媳妇儿啊，娶谁？我现在我齐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哈，
嗯，
如日中天，就是从国力上来讲，我是东方，恨不得我是东方第一大国，
嗯，
谁能配上我呢？周王室，我要娶我就娶周王室的闺女，
嗯。
那就是真正的公主，啊，这个公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啊，不是说这个君主的闺女就叫公主，它是有一个来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朝的时候，哈，只有周王室的闺女下嫁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嗯，
就是要由鲁国的国君来送亲，
嗯。
所以呢，由鲁国的公爵主持这一场婚姻的这个女主角叫公主。
哦，
鲁国的公爵主持这件事儿叫公主。
哦，
这样的婚姻能匹配这种待遇的婚姻，它只有一类妇女，就是王室的女儿。所以公主它是指这个意思。
哦，
你知道吧？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哎，就是。姜珠儿他想娶周王室的公主，
嗯，
那就得有个公出来主持啊，那就是鲁公他得出来送亲主持这事儿啊。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鲁桓公就接到了王室的任务，就是你送我闺女去齐国。那这个时候呢，文姜就跳出来了，说老公，你看你这一次呢要去齐国出差，我呢十多年没回家了，能不能借着你这次公务之便，你带我回一趟齐国呀？我这么多年没回家了，我想家了，我回去看看啊，咱俩一块儿回去，你看这好不好？哎，就等于你借着出公差的这么一机会，我顺便回家探亲，咱们这个俩事儿合一事儿。这个鲁桓公一想也是，你说夫人是吧，这么多年没回家了，也该回去一趟啊，就是不像张小娘半年就要求回一次，是吧？
半年要求回一次，
你这不一年回两次吗？
我离家这么近，我半年回一次，
啊，对吧？所以说这个鲁桓公他也没有不好意思拒绝。哎，于是呢，就又有一篇《诗经》产生了，《诗经·齐风·宰屈》，给大家念念啊：“宰屈勃勃，殿佛朱阔， 鲁道有荡，其子发兮，四立既济，垂佩泥泥，鲁道有荡，其子凯替，汶水汤汤，行人蓬蓬，鲁道有荡，其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彪彪，鲁道有荡，其子游遨。什么意思呢？这个诗经背后的故事就是这个鲁国国君鲁桓公带着自己的媳妇儿文姜驾着车回到齐国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形容这个车在路上啊，哎，这个啊，咔咔咔车轮响，然后呢穿梭在这个鲁国去齐国的大道上，这个车轮隆隆响，反映的是文姜开心的心情，急切的心情。因为车的时候跑得快的时候的轮子响嘛，响得厉害嘛。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啊？他特别急着回齐国。为什么这么急着回齐国呢？哎，这个文姜急着见他的哥哥。啊，为什么这么急着见他的哥哥呢？
他想他呀。
哎，这个超越这个，反正在诗经里面啊，你别看他写的都很优美，他有的时候反映的老百姓当时挺有意思的。他有事儿他不直说，他讽刺你，他唱歌啊，他唱着歌，哎呀，你看这个鲁国的宝马香车跑的为什么这么快呀？哎呀，里面坐了个文姜，文姜为什么这么高兴啊？要见着哥哥了啊！他也是有点意思。那果不其然啊，在这个探亲的过程当中，这个文姜见着这个哥哥姜珠儿以后，两个人就是干柴烈火，也没把这个周王室的公主当回事儿。我看，于是呢，就发生了这个大家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为爱鼓掌了。为爱鼓掌了以后呢，鲁桓公啊就发现了。啊，其实也没法不发现，媳妇儿一晚上没回来，你想想，这齐风都唱成这样了，他没有风言风语吗？这鲁桓公但凡带点脑子一打听，他不就打听出来了吗？于是等这个文姜回来，这个鲁桓公啊，就是一连串的问题，啊，就跟这个现在这个查老公的问题差不多，去哪儿了？跟谁？什么时候？都干什么了？都说什么了？有没有女的？哎，就反正都是这类问题，就是问文姜啊，去哪儿了？跟谁喝的？你哥在吗？你哥什么时候走的？几点？啊，就是啊，在那问。啊，文姜呢，就反正就快问快答嘛，快问快答，反正答的也是前言不答后语。
第二遍再来一遍就答错了，
再来一遍就自相矛盾了。几点走的？喝了几杯是吧？都答错了。这鲁桓公呢，这个气呀！是吧，这他妈丢人丢到国外来了，
这么多年了还没过去、
啊、
还翻不了边，
这都娶媳妇了还忘不了妹妹，这什么哥哥呀，是吧、但是不能表现出来啊，这是在人齐国的地盘、你这要表现出来你很有可能走不出去。怎么办呢？只能忍气吞声吧、赶紧吧，就是第二天啊，就
要回家、
就说我这个我要回国了啊，反正公主也给你送来了，就后面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鲁国好长时间没主持这种事了，也不太熟啊，你们自己随便凑合一下吧。他就要走。这个文姜呢就跟哥哥跑去，他就哭诉说，完了，我老公发现了，要带
我回去我可能就没命了，
主要他是要带我回去了啊，我舍不得你啊，哥哥！哎呀，昨天晚上还没有尽兴啊。于是呢，这姜珠儿哈，齐襄公也是
恋爱脑，
哎，是昏了头了，反正上头了。好啊，反正被你发现了吗？不是，反正你发现了，回去以后，这个你可能我妹妹也没好日子过了。而且我呢，确实也没过好。啊，干脆我就让你走不了吧。第二天呢，他就大摆酒宴，哎，酒宴在宴席上呢，反正就是说，哎，鲁公你不是要回国吗？那我们今天就给你当送行酒喝吗？送行酒要多喝几杯嘛，今天不醉不归嘛，啊，酒嘛水嘛喝嘛，是吧？反正就狂灌这个鲁桓公，鲁桓公没辙呀、是吧？硬着头皮喝呗，喝 醉醺醺的。然后呢，这个齐襄公就叫来了自己的一个亲信，哎，就是公子彭生。这个彭生啊，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
嗯，
哎，有劲儿，有两膀子力气，哎，这个膀大腰圆，两个手啊，跟那两个这个铁钳子似的。他把他叫来干嘛呢？说你送送鲁公，送他上车，护送一下啊。这个鲁公看来喝多了，你看是走路都就不走直线了啊。这彭生，你去送送。这个彭生啊，送鲁公上车的时候，因为这古代马车的比较高嘛，
嗯，
这个彭生从后面两个手，外人看着就是抱着鲁公上车，实际上这两个手就捏着鲁公的这肋骨，咔一下就把这个鲁公的肋骨给折断了。这都像武侠小说，我跟你说，这都属于内功高手啊！大力士过来，趁着鲁公喝醉了，他等于从后面咔把鲁公这个肋骨就给捏折了，捏折了以后就往车里扔。
嗯，
等到鲁公回去以后，这个等于鲁国的这些大臣一看啊，陪的这些使臣一看嘛，操，死车里了。
嗯，
啊，那这事儿就怎么办啊？你谁干的呀，对吧？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齐襄公呢就耍赖，他说你看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嗯
啊，是不是大家都看着呢，上车之前都还活蹦乱跳的吗，不走直线的吗，
嗯，
哎，那回到你们这个比如说宾馆死的，那你不能赖我呀，是不是？那这个鲁国人也不干啊，什么叫不能赖你啊，从你那儿喝顿酒就回来就死了，不赖你赖谁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怎么办？
验尸
啊，验尸，一看肋骨折了。于是呢，这个彭生也是傻逼嘛，还想着说，你看我替主君办了这么个大事儿，把情敌杀了，我该是不是以后加官进爵呀？哎，齐襄公直接就把他当替罪羊了。那谁在车上陪送的，就是谁杀的呗？谁送他上车啊？彭生陪的，彭生肯定是他干的。彭生，你为什么要把鲁公杀了？彭生说：“不是你让我杀的吗？”说胡闹是吧？谁说我了？我怎么不知道？就把这彭生也给杀了。这鲁国大臣使臣一看，我操，国君死了，啊，怎么办啊？这文姜也好了，文姜也不走了，他也不回国了，这事儿闹大了，他已经不是偷情这么简单了，这是属于国君死外面了。好嘛，这个鲁国人啊。扫眉打眼的，也不敢惹齐国，
嗯，怕都回不去
啊，怕都回不去，谁敢说什么？只能因为人家把彭生杀了嘛，
嗯，
那就是这就算了了，赶紧回国。回国以后呢，就立了这个鲁桓公和文姜的孩子继位，哎，这个人就是鲁庄公，
嗯，
啊，这个文姜呢，他就不回国了。他呢找了齐鲁边境的一个叫卓地的地方，他在这儿呢修了一座小宫殿。
嗯，
这个齐襄公这个臭不要脸的呢，他也跟着过来，在这个文姜的宫殿不远的地方，他也修一小宫殿。
嗯，
这俩人啊，就算是，就叫什么公开了，啊，这不也不藏着掖着了。所以当时呢，哎，又是一段诗经。诗经齐风避狗，哎，听听避狗，听听齐国人怎么唱呢？避狗是什么呀？避狗啊，狗就是网，
嗯，
避是破的意思，
嗯，
所以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呢？就叫破网，
嗯，
哎，古人他不管这个叫破鞋，他叫破网，
嗯
啊，避狗在梁，齐鱼访关，齐子归止，齐从如云，避狗在梁，齐鱼访续。其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狗在梁，其鱼为围，其子归止，其从如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儿啊，有一破渔网，它挂在这个堤坝上啊。然后呢，这个鱼啊，就在这个网中间，它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游来游去。这网啊，它也网不住这个鱼。哎，这破渔网是谁？这鱼是谁呢？那你自己联想，对吧？有的人说呀，哎，有的人说这网就是鲁国国君，这个鱼就是文姜。你作为老公嘛， 你管不住媳妇儿，哎，这个鱼在这个网这儿游来游去，游来游去，视这个网如无物，
嗯，
是吧？那你就是在讽刺这个鲁国国君嘛，
嗯。
那也有人解释呢，说啊，不对，这个网啊是文姜，这个鱼啊是齐国国君，哎，这个齐国国君在这个网里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哎，你看这个古人的想象力是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好多这个前辈学者老说《诗经》是吟奔之诗，
嗯，
啊，但小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这哪儿淫秽啊？我也没看出来啊。小时候理解力低嘛，他只会看那个是吧，啪啪啪那种的，就觉得这够淫秽。说这《诗经》文绉绉的，你看这壁狗读一遍，你哪儿觉得他淫秽呀？没读出来呀，是不是？哎，所以刚才呢，记上一条建议之后。这一条建议是大家给小朋友去学习《诗经》的时候呢，也要选择性的讲解，对不对？也不要这个，是吧？哎，有的时候过早的性启蒙反而是祸害啊。反正这个事儿呢，这个鲁国国君啊，他算是弄了个这个奇耻大辱。
嗯
啊，但是这个时候鲁国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国君，
嗯，鲁庄公，
鲁庄公他没辙。手下大臣也不逼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事儿。
嗯，
怎么回事？就你爹怎么死的？你妈跟你舅舅害死的，对吧？就这个事儿太他妈没脸了。
嗯，
就是整个鲁国的这个怎么说呢？国际地位啊，国际声望啊，一落千丈。而且你大舅跟你妈，他现在他就在咱们国境边上，他们俩天天还在那儿约会。他都不回，就是这个齐襄公啊，他都不回首都了。
嗯，
他就在国境边上住着。你这就是属于起脸拉屎啊。
嗯，
鲁国国君反正就是鲁国上下陷入这个悲痛之中。哎，这故事想说明什么呢？就讲到这儿，这个故事我就讲完了。
嗯
啊，但是后来这个齐襄公肯定也是没得好死。
嗯，
反正臣下叛乱。
嗯，
哎，因为他呢，他这个他老在边境住着。
嗯。
啊，这底下大臣就想着把他弄死得了。
嗯，
所以后来呢，真的就是有这个他手下的大臣谋反，就把这个齐襄公杀了。杀了以后呢，还有正义的大臣，因为你这是篡位啊，正义的大臣又平叛鲁国，导致就没国君了。然后就是咱们都知道的那个故事，公子纠求从鲁国，然后公子小白从莒国，两个人抢赛跑。哎，谁先回这个齐国，谁就继位，谁就是新的齐国的国君。
嗯，
就这个，然后后面就是管仲都出来了嘛，管仲半路拦路射小白一箭，差点给小白射死。这个后面的故事大家就是耳熟能详了哈。所以咱们今天这故事呢，等于就是齐桓公那个故事啊，他前面那一估计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主角就是文姜，他跟这个齐国国君、鲁国国君，哎，他们这一个三个人的恩怨情仇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啊，这里面，各位，你听得出来这文姜她是一个杰出优秀的女性政治家吗？对吧？因为有的人就说啊，说后来这个，这个鲁国国君呢，他没事他就跑到这个卓地，他就请教母亲，
嗯，
啊，我应该怎么治国呀？因为小孩没人管啊，是吧？爸也死了，啊，他只能向妈妈跟大舅求教，所以这个说文姜呢，在卓地就教导鲁国国君怎么成为一个君王，你这不就是扯吗？
嗯。
对吧？这不是扯吗？你要这都行，那是个人就能当女性政治家。这就是鲁国国君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去卓地啊？就这件事儿，我要是不去啊，就是我妈在那儿住着，他因为文姜是肯定回不了国了，
嗯，
口水也能压死你，对吧？我鲁国，我们周公。啊，我们治理作乐那个序列下来的，我们的这个鲁国，弄这么一个淫妇把国君弄死了。他要是但凡敢进鲁国的这个国门，有没有什么忠臣义士上去拼一死把他杀了？
多了是，
或者说也不用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咱们就是我不停我就不行的上国君这个上书，我说咱们查查这个案子，对不对？啊，这个风言风语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文姜是肯定回不了鲁国了。那鲁国国君他为什么要跑到卓地去找他妈呢？是真的什么学习，向妈妈学习这个什么 政治啊，什么学习怎么治国吗？你这帮大臣干什么吃的，对不对？不用学嘛，不用跟他妈学呀，起码。
嗯。
为什么还要去呢？就是实际上什么呢？鲁国国君是咬着牙呢，我不能不去，我要不去，我就承认了我妈跟我大舅乱伦。就是我为什么不去？我妈在那儿，我不去见我妈，不合礼仪啊。
嗯。
我们鲁国是讲究礼仪的，我母亲在，我不能不去看望母亲。我要是不去，我其实就反而证明了我妈有事儿，
嗯，
对吧？所以我必须去。我通过去，我其实是压服舆论，就是我妈没事儿，所以我去看她。我要尽我自己做儿子的本分，你们不要在外面乱说。他是这个目的嘛？所以你这个后面他说文姜有什么政务处理能力，这个去教导鲁国国君，
嗯，
鲁国国君没杀了他就不错，
嗯，
对吧？所以这个也就是后来啊，曹刿论战的时候，因为后来呢，这个鲁国也有意思，他总想通过政治干预齐国，所以你看那个公子纠，他出发的地点竟然是鲁国，
嗯，
就是小白是在莒国，公子纠是在鲁国，然后两个人赛跑，
嗯，
但是呢，这个鲁国又点儿背，公子纠败了，败给了小白，败的那一次还是什么呢？人家小白刚继位。啊，人家刚刚继位，鲁国就去打人家，还没打过，就说明确实从这个鲁桓公开始到鲁庄公这两代君主，为什么是吧？明明人家齐国公主已经有风言风语在外了，还舔着个大脸去求亲啊？就是你国力比人差远了嘛。人家刚刚继位，立足未稳，你有准备之师去偷袭人家都能打输。所以这个鲁国他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好像是我们是一个大邦大国，我们还是治理作乐的这个序列的后代呢，结果我在国力上我就是拿你没辙，就是人家可以起脸拉屎，对吧？你能怎么着？你打了你也没打过，就在这样一个尴尬地位，所以才有后来那个故事，就是曹刿论战，曹刿出来说肉食者鄙，就是说这帮吃肉的都他妈废物，这仗都打不赢，我给你指挥，我给你打一个赢了，
嗯，
这才是说曹刿在军事上为什么大家觉得卧槽真牛逼，就是因为鲁国之前受的那个气啊，受那个窝囊气，戴那个绿帽子，两代国君了，被齐国压着起脸拉屎，
嗯，
所以后来那个曹刿他才说我他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给你指挥一个打仗，让你看看，让你看看什么叫打仗。哎，他就留下了他的那个历史地位，让选入课文嘛什么的。但是呢，你就得哎，这个前面的故事你要不讲，是吧？你就
感受不到他有多厉害。
哎，你就感受不到这个曹刿，你就想的是怕是打仗嘛，就是输输赢赢嘛，对吧？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吗？他不就是这个耍小聪明吗？他大家都会觉得这曹刿不就是耍个小聪明赢了吗？其实是那个是让鲁国扬眉吐气的一次
关键战役。
哎，关键战役。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个文姜的故事，其实他在历史里面就是一个美丽的但是祸水的这样一个形象当然了，有的人说啊，你每次出点什么事就怪在女人身上是吧，是不是古人总有这个臭毛病，但是呢你还是不要相信 AI 给你那个答案AI 那个答案我觉得就是有点离得就远了，好吧，那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